我们今天要读这个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我们今天读41章。那我们看到这个 PowerPoint 啊，看到这个简报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把这个以赛亚书啊，可以讲分段，对不对啊？我们现在在读的是从40章到48章这一段啊。那这一段的主题就是归回。如果跟新约做一个对应的话，我们说40章到66章可以对应到新约啊。好，那40章到48章呢，可以对应到福音书啊，对应到这个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啊。为什么呢？这一段特别是讲到我们要归回，等于是说我们要归向主啊，我们重生得救的这一段啊。从这个世界呢归向神啊。好，那所以这一段的那个一个重点就是从偶像到真神啊，从偶像到真神啊，所以讲到偶像的虚空，所以唯独耶和华是真神啊。那我们要读懂以赛亚书啊这一段40章到48章的话，我们就是要把握几个点啊。第一个，我们知道这段的核心的信息就是归回啊，归回，从巴比伦归回啊，回到锡安。那这里有两个重要的信息哈，一个就是预言神要行一件大事，把被掳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带回来啊。好，在43章19节有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好，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它的这个背景是什么的话，哎，这个可以应用在许多的这个许多的环境里面，应用在许多的这个情况之下啊。但是他真正的他这边本来是在预言的，是讲到以色列人要从巴比伦啊归回。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虽然当时被掳跟归回啊，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啊，还有从巴比伦回来，这两件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但神却先在这里就事先预告了。那证明呢，唯独耶和华是真神，偶像呢尽属虚空啊。所以在41章第4节有提到说，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啊。好，类似这样子的话，在这一大段当中常常出现啊，常常出现，神就是说，只有他可以先预告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偶像没有这个能耐啊。好，那40章，我们今天看40章的第一节到第四，先看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是什么？要预言，这里是预言神要兴起啊，波斯王古列啊，波斯王古列。第一节说，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都要进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到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秸交与他的弓。他追赶他们，走他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好，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说神会兴起一个人啊，就是古列。好，我们看到下一个图啊，看到下一个图，这个就是这个啊他们的年代啊，从这个北国南国一直到右边啊。好，那你看这个以赛亚呢，以赛亚的时间点是在700年啊，主前700年左右啊。好，那现在他在这个41章里面，他预言到古列会兴起，波斯王古列。波斯王古列在什么时候？差不多在主前550年啊 ,540 年那段时间他兴起啊。好，所以从这个700年呢到550年中间，差不多就相隔150年左右。所以在古列啊还没有兴起之前的150年啊，以赛亚在这边就预先的啊预言到他啊。好，他说从东方会兴起一个人啊，以色列人他们是在左边这里，对不对啊，巴勒斯坦这块地方。 波斯，波斯在哪里啊？波斯在右边这儿，好，圈起来这个，就今天的伊朗这个地方，哈，所以它是在以色列的东边，对不对？哈，所以神会从东边啊兴起一个人来，啊，所以这时候神就说，将来他会把列国交在他的手中，啊，好，这是说神在这边做预言，哈，所以他第四节他说啊，谁行作成就这事呢？从起初宣召历代呢？什么叫做从起初宣召历代？英文是说 calling forth the generation from the beginning 啊，从一开始你就把将来历世历代的人啊，该呼召的就把它呼召出来了啊。那我们看到下面这个图，这个图看得清楚吗？啊，这一条线了啊，这个中间这个时间是神插进来的。啊，神本来在永恒的里面啊，有过去的永恒、将来的永恒，反正它是永恒的啊。那中间神创造天地之后，就有一段时间插进来。这段时间呢，啊，有首先的，有幕后的。神是最起初的，但是他说他也与幕后的同在。所以当他在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啦，他同时也跟这个世界末日啊也同时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永恒的，所以。我们在时间的里面呢，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就不能在下一个时间点，对不对？我们好像在一条线上，一定要这样子按着这个先后顺序这样往前走。但是神不需要，他可以在同时在这个时间点的前后啊，同时存在，因为他是永恒的啊，他超越这个时间，所以他说他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因此他可以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就预先告诉你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好，所以他是耶和华神啊。然后第五节到第七节就讲到说啊，世人因为惧怕古列，因为神兴起古列啊要征服列国，那这些人因为惧怕的缘故，他们就求助偶像啊。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神把偶像跟他做一个对比啊。第五节，海岛看见就都害怕，地极也都战惊，就近前来，他们个人帮助邻舍，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木匠勉力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力打针的论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动摇。好， OK， 这边就讲到这个人呢就是求助于偶像，虽然这偶像本身摇摇晃晃，但是人还是在求告偶像，这是很可笑的事情。好，第八节到第十六节呢，这边讲到神就呼召以色列人，然后把一个责任托付给以色列人，这段非常宝贵。他说什么？他说，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原文是抓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无弃绝你啊！这里讲到说，这个众民啊，他们看到古列兴起，他们都害怕，他们就求告自己的偶像啊。但是他说，但是你以色列呢，是我的仆人是神所拣选的。然后同时呢，他是这以色列人是神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好，所以在圣经里面呢，被称为是神的朋友的啊，除了亚伯拉罕，我忘了有谁。但是，亚伯拉罕是被称为神的朋友，这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啊。那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呢，神说是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讲这个话有什么特别啊？在我们现在讲到这个话，可能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在古时候啊，如果是两个人是称兄道弟，是朋友的话啊。他的后裔啊，那同时也就是我的贵宾啊，下面看到这一段话啊，他说讲到朋友的后裔在当时啊，我念一下啊，在东方了啊，朋友是永远受欢迎的啊，受招待的啊。那例如新约的时代啊，新约时代的罗马人，当然跟这个时空是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啊，新约时代的这个罗马人啊，在两个朋友之间呢，有一个接待的信物啊。那是由一个分成两片的木瓦或者石瓦组成的，一个东西你给它把它分成两半，那这个每个人呢可以把他自己的名字写在其中的一块的瓦片上面，然后跟另外一个人呢就交换对方人所写的那个瓦片， 那他们常常会保存这些瓦片，然后而且从父到子啊，这个传流传下去。那如果你有一天你出去去到那个对方所在那个地方，你能够拿出这个瓦片当中配对的那一片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真正朋友的接待，他就会接待你如同上宾。这个虽然是这个是我的好像是祖父或者是谁他的孙子或者是曾孙或怎么样，但是呢因为他有这个东西信物一拿出来，我就把他当作上宾来款待。这个是因为基于祖先之间两者那个很深厚的这个情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二章十七节里面得胜者会得到一个白石，这个白石可能就是这个意义，上面就写着那个名字。好，那今天呢神说你是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呢我会好好的照顾你，会保护你。所以因为他跟基于他跟亚伯拉罕之间的这个情谊，这个以色列人呢神也把他们作为自己的选民。好，那第二个他说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从地角所招来的。为什么讲到地极跟地角呢？这讲到说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跟世界各地带回锡安，带回锡安，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等于是被掳了，不仅被掳到巴比伦，有的是被亚述掳走，也散播到世界其他的地方去，神要把他们从各个地方领回来。这段经文也是那时候我跟舅爷结婚的时候神给舅爷的一段话，他说舅爷说祷告说这个乔纳森这个是不是神给我安排的这个弟兄呢，神给他这一段话，他说我是从地角所抓来的。那时候不久前我是从美国那个念完书回到台湾嘛，所以神说我是从地角所抓来的。 OK， 这是个人的瑞玛，不是这边的解经的这个意思。但是当时神讲这段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被分散到天下各地，神把他们从天下各地要把他招回来，然后神呢拣选他不弃绝他。下段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圣经里面这个神常常提到他的公义，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来讲，我们会可能会觉得说神会说我会用我慈爱的右手扶持你，对不对？神的慈爱的手，我们感觉到讲到神的慈爱我们比较能够体会，但是神公义的右手扶持我，这个就比较不容易理解。可是你会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神常常提到他的公义，甚至超过提到他的慈爱，神非常重视他的公义。那他也在他的百姓当中，他希望能够得到一批公义的百姓，所以他那时候他责备以色列人他们犯罪，往往是提到他们不行公平不行公义，所以公义是神的一个属性，很重要的一个属性。那今天神凭着他的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他的百姓，当然一个意思是说他会在他们当中伸张公义，他们受到那些委屈受到一些逼迫，神因着他的公义他会来出来拯救他们，那当然另外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因为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他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所以他不是凭着他自己的喜好，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信实的，所以他会因着这个约的缘故了来拯救他的百姓。那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了，神的因着他的公义啊，他一定会出来为我们做事情，但是我们也需要活在公义的原则底下，跟他有对的关系，然后呢活出一个对的生活，那接下来所以这个公义我觉得公义这个观念可能我们需要再常常的去思想，不然的话这个公义好像听起来 蛮抽象的，读过去就算了，但是神既然对他的公义这么在乎，我们也需要多多的默想他。好，下一个，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神要这样的做事情，凡是跟他们抵挡的都站立不住， 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神要帮助他们什么？重点在这边是要帮助他们离开巴比伦，要归回锡安。所以这边他们神对他们有一个伟大的呼召，伟大的呼召，让他们现在起来，起来回到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本来是各自过自己的生活，现在神呼召他们要起来。那当他们愿意走上这条天路的时候呢，神会帮助他们，任何要抵挡他们的，神会让他们站立不住。好，下一节他说，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这里提到一个很特别的字眼，就是从，他讲到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就是像从一样，你这从雅各，雅各是他们的祖先，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他说不要害怕。这里这个从是讲到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软弱，软弱好像是渺小，非常渺小，但是呢，虽然是渺小，但是神宝贵他们。那另外在以赛亚书，不是以赛亚书，在诗篇，诗篇22篇里面，大卫写的诗篇，他也曾经提到说他是虫，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这是大卫王他写，他说他也形容他自己是虫，讲到他自己是那样的卑微。好，那讲到大卫王也就 OK 了，我们可以理解。但实际上这段话诗篇22篇都是在预言基督的。诗篇22篇是预言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个历程，那个过程。所以这个从其实在讲到，也是讲到基督，讲到基督。那你说怎么会用从来形容基督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从是什么样的特色。这个希伯来文一般讲到从或者曲是用另外一个字啊。Rima 这个字，那现在用的是叫做Tolar， 那这个字是另外一种虫，这种虫是讲到一种母的红虫，红色的虫，那为什么是讲母的？因为公的会飞，母的只会爬，那这种虫呢，它大小好像是青豆，像 P 英文叫 P， 就是很小，大概是两公里左右，两
豌豆，
就是那种绿色的
豌豆吧，
正圆形的那种豆豆。
豌豆
没有豆荚啦，是里面的那个豌豆里面的一颗的那个不起眼那它也不像虫子，像右边这个图这个照片。那所以有的人看到这个虫，他以为这个是植物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它不起眼根本不像虫。那这个就符合这个圣经里面对基督的形容啦。以赛亚书52:14说啊，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
他的面容
啊，他的面容啊，他的面貌啊，就跟别人不一样。英文是说 his appearance was so disfigured。就这个人已经好像不成人样了不成人样了beyond that of any human being。And his form marred beyond human likeness 当主耶稣被鞭打的时候，他整个人已经被打得好像是不成人样就是像这样子那所以他说根本看起来连人都不像都已经没有那个人的样子。那这种虫呢也没有虫的样子所以这个虫倒是有点奇怪那这种虫在母虫死了之前它就会爬到这个树干上面去，而且牢牢的附着在那个树干上面你那时候怎么扒不下来，除非把它弄死不然扒不下来。那时候它就会在上面就产卵它就等于是 把那个卵包在它自己的身体底下然后呢就这样继续把这个卵孵育出这个幼虫。那这个幼虫呢接下来就会以这个妈妈的身体作为它们的养分，开始吃了妈妈的身体然后一直到这个母的虫死掉为止那这个跟圣经里面主耶稣有点像主耶稣也是被挂在木头上面亲身的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所以因为主耶稣的死我们得到生命那主耶稣也是死在那个木头上面，跟这个虫虫一样 然后第三个，这个母虫死的时候，它身体就会破裂，它会喷出一种深红色的液体，不仅会让这个树干把它染红，也染在这个幼虫的身上，所以那个幼虫身上就染了这个，就变成染了红红的。那终其一生啊，它都是这样红红的啊。这个跟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一样啊，我们今天有主的宝血遮盖在我们的身上啊。好，那人就会收集这种母虫了啊，还有它的尸体呢，把它晒干磨成粉，就可以做成这种深红色的颜料啊。所以这个是在巴勒斯坦早期啊，那古时候他们常常做那个红色的颜料，都是用这种虫来做的啊。然后这种虫除了可以做染料之外，还可以做药啊，有杀菌的作用啊。好，所以圣经里面说啊，从主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啊，跟这个虫一样，你要把它压碎啊，压碎之后，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着医治啊。当他被压碎之后，他可以做成药来医治人啊。然后呢，祭司在调制一种叫做除污秽的水的时候，这个是在民数记里面有提到啊，他要在红色的母牛灰当中呢加入这种红色的染料啊。在民数记十九章第六节说，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那个朱红色线，它原文那个线没有，它就是朱红色啊，朱红色那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这种染料，把这种染料丢下去啊，好，所以它到时候可以来洁净啊，洁净人的污秽啊啊。那最后啊，这个母虫的这个拉丁文啊，这个字也是有点特别啊。前面这个字是意思是深红色，后面那个字的意思是成了 ，it is finished 啊，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说的那句话成了啊。好，所以这个虫呢，哎，倒是可以从这里面啊看到一些福音的一些信息啊。那时候在这种虫在那个巴勒斯坦常常看到，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说啊，他说我是虫啊。还有呢，主耶神说这个雅各呢是这个虫啊，就这种虫啊，好，这种虫，但虽然是很渺小，看起来不起眼啊，但是呢啊，神要保护他们啊，他说啊，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啊，救赎主 Redeemer 啊，那时候啊，奴隶如果被卖掉之后啊。除非有救赎他的人 Redeemer 出面啊，来赎他的身，不然的话，这个奴隶就不得自由。
要花钱。
他除非他自己要赚够足够的钱，把自己赎出去啊。那不然的话，人家就是要这个救赎者啊，这个 Redeemer 啊，要来花钱把你赎出去啊。好，那个我们。在那个以赛亚书22章22节那边，我看到一段话，他说：“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面。他们做掠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谁会说交还啊？谁会拯救呢？只有那个可以赎他们的人。这就好像怎么样？这就好像说，今天你这个今天被海盗掳走了啊！前一阵子。”这个在台湾那边有人被那个强盗啊，被海盗去抓去了，要天价的赎金，他才把他释放啊。那有的人呢是有的渔船啊，到了这个波斯湾那边啊，被那个什么索马利亚那边的海盗啊抓去了，他们就要求赎金。如果你没有人付赎金的话，你就一直被扣留，被关在那个地方。那好了，所以当一个人被抓起来被绑架之后，如果没有人起来赎你的话，救你的话，你等于是你这个辈子就完蛋了，对不对啊？那时候一样，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啊，除非有人说 OK， 现在要过去要跟他付赎金了，把他救出来，不然的话就没有希望。他说，但是呢，现在有一个救赎者啊，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还不是别人啊，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只有至近的亲属啊，最近的亲属才有权去赎这个人啊，把他赎出来。所以啊，当一个人被关在这个黑暗的这个地牢里面，哎，突然有人说有人要来赎你了，然后你一看，哇，是我最近的亲属，那心里头何等的欢喜， 他说你的救赎主不是别人，就是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圣者是跟你最亲近的那位神，那位主。好 OK， 所以神要出来拯救他们，神是他们的救赎主。然后接下来把他们救赎出来之后怎么样，神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旨意在他们身上，有特别的心意。十五节他说，看啊，我已使你成为有筷尺打量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糠坯。神不仅把他救出来，把他们从巴比伦那个为奴之地把他们救出来，而且呢，神要把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新的人啊。这个新的人是成为有筷尺打量的新器具。什么叫做有筷尺打量的新器具？英文是说 ,See, I will make you into a threshing slate, new and sharp with many teeth. 我要把你成为一个这个叫做打鼓的那个敲，就是这样左边这个样子。这个叫做打鼓敲，好像是一块板子。那这个板子下面它的底下呢有很多的这个齿啊，里面就是牵着这个一些碎石或者金属片，把它牵在这个板子的下面。那这时候你把它这个一个人站在上面，你又拖过去啊，就可以把底下的这些麦秸啦啊、麦子啊，把它分开来，把这个麦粒跟这个麦秸分开来。好 ，OK， 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器具，打量的器具啊。那这个打量的器具还不是只是打量，他说是有筷尺，这个尺是很锋利的，而且是新的。我觉得说神用这句话会要来呼召我们当中一些人哦，要成为服侍他的器皿，而且这个器皿呢是一个新的器具啊、新的器具，不是一个旧的。什么叫做一个新的器具啊？就是它是被神的膏油膏的，是一个新鲜的膏油啊。在诗篇92篇第10节说啊，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同野牛的脚，我是被新油膏了的啊。今天神要使用一些人呢、成为这个筷尺打量的器具啊，是要成为一个新的器具，是一个 new 啊，是一个 sharp， 不仅是锋利，而且是新的。新的表示说他从神领受的恩膏是新鲜的恩膏，不是旧的恩膏，不是在过去的那些routine 啊，过去的那些习惯，或者说人家一些现成的一些按着别人的一些做法来做，不是，乃是领受神新鲜的启示跟恩膏，在这启示跟恩膏里面来服侍神啊。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带领跟旨意，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呼召是什么，神要你怎么样来服侍神。那你亲自从神那边领受这样的启示跟亮光之后，你的服侍是一种新的啊，新的，而且是想快的，不是那种陈旧的啊。OK， 照着人家所的模式来做，不是，乃是神用这个新油来膏你，这时候你可以服侍出来，是走出一条是新的路啊。新的路，那就可以把这个山岭打得粉碎，把冈岭如同糠坯一样。那什么叫山岭？山岭我们知道，第一个就讲到困难。为什么山岭是困难？主耶稣曾经说过了，他说你如果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大山说挪到海里面去，这座山也要挪到海里面去。那座山的意思就是一个困难，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但是你有个信心像芥菜种一样，你可以把这么大的像山一样大的困难都把它挪到海里面去。所以他说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就是把那个前面的困难跟障碍打得粉碎啊。好，所以第一个讲到困难，第二个讲到什么？讲到列国啊，山可以预表列国啊。所以当时我们在以赛亚书前面有提到啊，他说这个到末后的时候唯独这个锡安山会高举过于诸山啊，他会高举过于万里，所以只有那时候就是讲到那个以色列这个国度，神的国度啊，会被高举起来，超过其他地上所有别的国度啊。所以这个山岭也可以讲到是列国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 讲到这个地方呢，神要借着以色列人呢、啊，要把列国打得粉碎啊。OK， 神的国度要兴起，像是一个那个大的石头一样，要把列国啊击碎啊。那第三个，这个三领也可以讲到什么？讲到人心里面的刚硬。今天神兴起我们来服侍他啊，神要把我们当做一个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是要打碎什么？就是要打碎人心里面的刚硬，让人的心能够来归向神，对不对？啊、哦，所以那个施洗约翰也是一样啊，他也是要在这个要把这个大小的三纲都削平，把人心里面的刚硬都要挪去，让基督可以进来。所以今天我们要服侍神也是一样，就是要把人心里面的刚硬啊、像是这个山岭一样打得粉碎，如同钢岭一样啊、哦，像糠坯把它扬尽啊、哦。所以他说你要。第十六节说你要把它剥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哦、所以你看到这几个图，这都是他们把那个就是用前面那个打鼓敲把它分散之后，把那个碾碎之后呢，他们就要把它在这个风里面、啊、把它这样扬起来、哦、让这个风把那个不要的东西吹走，然后重的那个鼓粒呢可以掉下来、哦、好好，所以他你看到这前面这几节啊，他说看啊，我要使你啊成为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好，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把钢铃如同糠坯，你要把它剥散，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所以这三节是讲到什么？讲到我们要被神使用，大大的得胜啊，哇，真好，对不对啊？啊，这个神使用我们来啊打碎人心里面的刚硬，让人的心来归向他。然后呢，但是下一节很有趣啊。下一节说，却是说什么？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这讲什么？这个让我们想到这个福音书里面啊，主的门徒不是也是主给他们权柄，能够制服这个魔鬼哈、啊，能够赶鬼，对不对？他们高兴的不得了哈、啊，大大得胜啊，被主使用，对不对啊？被神使用。但是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为这高兴。要为什么高兴？
名录在天上高兴。
对，要为你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高兴。这在什么地方？路加福音第十章啊，十七节到二十节啊。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就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神使用我们啊，大大得胜，这个事情本身当然是让人非常兴奋啊，神能够使用我啊，太好了。但是他说啊，不要因这个事情高兴，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名字记录在天上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一天可以跟神永远同在啊，跟神永远同在，你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啊，在这地上征战，这都是暂时的。有一天我们会永远远远啊，与神永远同在。你要为因那个事情而欢喜啊，那就是什么呢？那天我们可以跟神永远同在。今天我们呢啊，神使用我们，但是我们的最大的喜乐是什么？还是神的自己啊？还是神的自己，因为这一切都是神做的。所以呢，他说当你做完了这些之后呢，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你做了一些什么伟大的事情，了不起的事情，人家在赞扬你，他说这都不要放在心上。最要紧的是神在里面，你的里面向你微笑啊，神的同在来充满你啊！你要为这个欢喜，你要以神自己为你最大的喜乐啊！那个叫启示录啊，启示录是前面要写给七个教会七封书信啊。这个神吩咐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其中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真的是为神做了很多的事情啊，很多的事情，而且这个教会很属灵的，其实根基又好，然后他们又做了很多事情，但神说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啊，就是你失落了这个起初的爱心 啊，把最起初的爱情失落了。所以神就说，你们要把这个要重新要回想，在什么地方堕落的，在什么地方坠落的，就要从那个地方再站起来，要拾回起初的爱心。就是你服侍到最后啊，你不是让这些服侍，让这些事工啊，霸占了你的心，你乃是要还是以主为你最深的满足啊，最深的喜乐啊。所以那个那篇叫做什么？那个我们的网页上面有一篇啊，生命的意义啊，那个作者是那个马鞍山教会的那个牧师啊。他最后他讲到说，他每天常常起来祷告说，主啊，那我这天起来啊，好好的服侍你，爱你啊。他说，主啊，即使这天我一事无成啊，什么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做成啊，但是我愿意，我还是在你的面前单单的来爱你啊。啊，以爱神为我们最深的这个呼召跟最深的满足啊，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不是以我们的成就为夸耀啊，不是我以我今天这个做了多少这个好事情，或者说是有些什么成就，不是。他说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神是我们的夸耀啊，神是我们的喜乐，神是我们的满足啊。所以那个摩西那时候过红海的时候，那首诗歌我蛮喜欢的，他说耶和华是我的诗歌，是我的力量，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啊。他是我的诗歌啊，他是我的力量，他也是我的拯救啊，就是神自己啊，神自己。好，这个是八节到十六节，哇，所以神把他们从巴比伦呼召出来啊，不是只是把他们从这个被奴役的情况之下拯救出来而已，神在他们身上啊，神在我们身上啊，都有一个荣耀的呼召啊，要成为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然后单单以神为乐啊。然后第十七节到二十节呢，神就应允他们说啊，在归回的路上啊，神会供应，神会喂养他们啊。他说啊，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啊。虽然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会经过旷野啊，那那条路走起来可能会艰辛啊，但神应许他们说啊。他们口渴干燥，但是我却会应允他们，我不离弃他们啊，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近光就是光秃秃的，本来都是没什么东西的，他神在那个地方要开出江河来，在谷中呢他要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啊，本来没有水的地方神会让他们涌出水来。不仅如此，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神不仅会在沙漠里面让他们有水可喝，神说他还会种上许多的树在那个地方。这个树当然不是等到以色列人经过之后才种的，好像是说以色列人啊还没到此言，神就已经把它种在那个地方，让它在那个地方长出来。为什么呢？好像要迎接他的百姓哈出巴比伦啊。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在旷野里面啊赐下玛拿，对不对哈？让磐石出水哈，甚至还有鹌鹑哈，就喂养他们，供应他们哈。然后在这个什么以林啊那边有十二股泉水，对不对哈？在马拉那个地方让苦水又变甜，所以神在出埃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喂养他们，供应他们。但如今神要做一件更奇妙的事情，要迎接他们出巴比伦啊，出巴比伦啊。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出埃及啊是象征什么？出埃及象征我们重生得救，对不对？我们从这个世界的这个霸占，从这个法老王的这个压制底下啊出来了。那今天我们出了埃及了，但是后来呢又堕落了，堕落到哪里去了？到巴比伦去了。所以神要从巴比伦把我们救出来啊。那出巴比伦是代表什么含义啊？出巴比伦啊， 当然这个巴比伦也就是可以讲说，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就从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本来是为了自己生活的，现在开始神要我们回到锡安按着神的旨意生活，从自己的里面被救出来回到神的旨意当中，这是很最我想是很可靠的一种解释方式但另外一个呢，巴比伦也象征这个宗教的世界埃及如果可以说是一个世俗的一个世界的话这个巴比伦呢可以说是一个宗教的世界宗教的世界，巴比伦那边充满了各样的偶像然后以色列人当一个人从这个世界里面被救出来之后，得救了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会堕落会堕落到什么地方去有时候会堕落到一个宗教的一个世界里面去。比方说一个人好了，我现在是基督徒了，但是我基督徒有时候会变成一个宗教徒宗教徒就是在那边行礼如仪然后呢就按着一些宗教的规条在那边敬拜神，甚至于在那边服侍神。然后呢甚至于服侍到一个地步也好像蛮有一些成就但是呢却还是在巴比伦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宗教的世界，我们是不是按着神的心意在服侍的，是在一个宗教的条例里面，在一个为着自己的一个属灵的成就在那边服侍的。神要把我从这些各样的掺杂里面救出来，救出来让我们能够单纯的按着神的心意来服侍神。那这个就是这也是一个出巴比伦出巴比伦，从这个宗教世界里面出来不是活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乃是活在神真正神的国度当中那当然这个出巴比伦我们也可以理解说是神要在我们原本好像是沙漠一样的生活生命当中行神迹，神要在这个旷野开道路，在沙漠里面开江河，然后要种出许多的这个植物出来。这也可以讲到说神就说当人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就会把荣耀归给神真的是有神能够行这样的神迹，神能够在大自然界里面行神迹这个是绝对是没问题，但是神更乐意是在人的生命里面行神迹这个神迹是神所要做的所以在沙漠里面开江河，在旷野里面开道路，神是更要在我们的里面开江河开道路所以这条路神要带领我们从这个巴比伦出来，这条路是什么样的一条路呢？是属天的道路，另外呢它又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是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是一条新的路。那这条新的路是透过耶稣为我们开的这条路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到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是新的路，也是一条活的路，是一个活泼的路其实这条路就是主耶稣自己这条不是一个死的路，是一条活的路然后呢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好，那所以今天我们是走上一条新的路新的路，然后呢是在里面不是在不仅是在外面，当然我从外面有可能今天我们从各种这个环境被压迫之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都是神给我们开路但是要紧的是神在里面给我们开了一条路然后呢在里面给我们开江河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里面的这个江河比在外面开这个江河是对我们来说更加的宝贵，对不对更加宝贵，这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让我们里面有活水涌流出来不仅解我们的干渴，也解人的干渴，解人灵里面的干渴然后他要种出许多的植物神也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许多圣灵的果子，对不对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就是圣灵的果子。 所以神在这个旷野里面摘了许多的树啊，我说哇不错啊，但是更要紧的是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也要栽植啊，要种出啊这个许多的这个树啊，要能够长出这个果子出来啊，果子出来。好，所以这个这段话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从几个方面来理解啊，当然对以色列人来说出巴比伦啊，对我们来说呢，我们要从各样的这个这个瑕疵跟巴战里面出来啊，走上这条属天的路，还有呢从这个宗教的世界里面出来，另外呢也可以讲到说我们呢这个生命里面神要行神迹啊，让这个活水还有这个圣灵的这个果子呢都能够出来啊。好，所以这个是17节到20节。所以当我们走从这个神从这些霸占里面出来的时候啊，我会发现一路上神都有预备，神都有供应啊。以色列人他们会有点担心了，哇要回到锡安，这个路上一路上这个很艰难哦，路上还有强盗啊，齁、哦、土匪啦、啊、齁、哦、还有这个干旱啊，怎么样没有水啊怎么办，齁、哦、神说他都会预备都会供应。然后当你走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神的道路啊一路都滴下脂油啊，这是诗篇里面所说的，他的道路都滴下脂油，就是都是充满的肥甘啊，充满的肥甘，充满了神的恩典啊。好，21节到24节呢，神就向偶像挑战了啊，讥笑他们不知道未来啊。21节，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像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看啊，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所以神在这边就挑战他们了啊，没有这个任何的偶像，他可以事先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就指示人啊，所以这些偶像呢是虚空的，那选择这些偶像的呢也是可憎恶的。好 ，OK， 在这个40章到48章之间这样的一个讯息啊，我们会常常看到它在出现。好，好，那25节到末了呢，神就预言他会兴起古列跟基督啊。25节他说，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泥，仿佛摇匠踹泥一样啊。之前我们他不是看到我从东方兴起一人吗？啊，41章第二节，怎么现在又变成北方呢？啊，这到底是东方还是北方？然后后面又说又从日出之地而来啊，日出之地就是东方了啊，东方。所以又是北方又是东方，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这样子啦，那个古列他本来是在波斯，他是波斯的一个王子，后来呢他就接续他老爸兴起之后呢，他就先征服了一个国家叫做马代，他征服了马代，但他没有把马代人当作他的这个被征服者，他让马代的人民啊跟波斯人啊享有同等的权利啊，权利，所以他等于是用这种怀柔的手段，让马代跟波斯就结合了，所以他也娶了马代的公主为妻啊，所以马代人他们的这个身份地位啊，跟波斯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后来叫做波斯马代帝国啊。那但是他先征服了这个马代啊，然后从征服了马代之后，下一步他就去征服了这个巴比伦，马代在巴比伦的北边。所以他是从北边南下啊，攻打巴比伦，把巴比伦给征服了，然后呢，释放以色列人回到巴勒斯坦啊。OK， 所以他神从北方兴起的人，就是巴比伦来说，他是从北方下来的啊。但是呢，他是最早是从日出之地而来啊。好，所以这就是在预言波斯王古列啊，这150年之后所要兴起的一个王啊。 然后他说他必临到掌权，好像临到灰泥，仿佛窑匠踹泥一样。所以你看这个图啊，这个就是窑匠在踹泥，窑匠要做这个陶器啊、瓦器啊等等啊，他们需要先把那个泥啊、那个粘土啊，先用脚踩踩踩踩踩啊，踩踩到这个很整个很均匀呐 啊之后才可以开始来捏啊。所以他这个窑匠啊，先踹泥，他说他会临到各个国家，好像是踹泥一样啊。然后他说，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他不错呢？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明，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啊！啊，所以是神先说的啊。然后他说是我啊，我首先对锡安说，看啊，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啊。前面说他先说声明，他要兴起一个人来啊，那是古列。现在他说他又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这个报好信息的是谁啊？啊？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可能是讲以赛亚哈，但是我个人认为是这个是讲基督啊，因为基督在以赛亚书里面，他有时候就是传好信息的那个人啊，那也比较 make sense 在这个地方啊。他说看啊，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啊，然后这边好像稍微提到基督，但真正的这位这个报好信息的他的细节啊是在。后面有四处经文里面有提到42章、49章、50章跟52章到53章啊，这个有四个地方被称为这个仆人之歌啊，有四首仆人之歌讲到耶和华的仆人啊，所以在42章1到9节里面，等一下随后马上就看到他怎么样形容这位耶和华的仆人啊，他说我看的时候并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一句，看啊，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住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啊。好，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讲到偶像都不能做什么啊，但是他呢就事先把古列150年之后会出现的古列先在这边讲出来了，还有一个呢是要报好信息的，这是在什么时候会出现了，在700年后啊，700年后主耶稣会来到、哦、OK， 他就先把这些事情都讲清楚了，证明只有他是神、哦、